讨论第七案请代表班制总页码第74页，有关用于生脑刺激之美敦利贝斯神经刺激器及其配件纳入健保给付案。说明依据112年4月本保险特裁专家咨询会议结论办理，提案厂商为美敦利医疗产品股份有限公司。本案医材案其访单所载为双侧刺激器，其具备电刺激功能之外，也提供电生理信号记录功能，可用于深脑部刺激及局部场电位感应。适应症为原发性帕金森氏症、肌张力不全及癫痫等。厂商表示，本案医材体积更小，具 MRI 相容性，电池寿命更长，及具有电生理信号记录功能，建议新功能特材纳入健保给付。查健保收载类似功能特材深脑刺激器双侧按电池容量区分为大于等于 6.32H 及小于 6.32H 两类，其中深脑刺激器双侧大于等于 6.32H 自104年1月1日起纳入健保给付，支付点数为448140点，另有给付规定。目前收载三品项，深脑刺激器双侧小于 6.32H 是自111年3月1日纳入给付，西医前述双侧大于等于 6.32H 的电池容量比例换算支付点数为316685点，给付规定同前。目前收载有一品项，那深脑刺激器双侧的申报量111年为229组，110年为245组，109年220组。本案经提112年4月特裁专家咨询会议讨论，与会专家共识及结论摘要如下：一、本案医材和健保类似功能特裁的差异为具有电生理信号记录功能，是近十年来深脑刺激器一个新的进程产品。机器可以自动侦测运动脑波的讯号，决定电刺激的最好位置及电刺激的剂量，可以精准使用电刺激器让深脑刺激治疗效果最佳化，并与 3T 磁振造影检查相容。可以下载电生理信号记录，提供临床医师调整参数之参考，提升病人安全，建议以功能改善特材纳入健保给付。二、本案医材的电池容量为 5.26H， 年限约为 5.57 年，经健保统计分析，整体刺激器的使用年限与厂商提供的电池测试年限报告近似。考量电池容量为神经刺激器使用寿命的重要参考参数之一，临床上有不同需求，视病人疾病情况使用。原建议以深脑刺激器双侧小于 6.32H 按功能改善加计，另列功能合价类别为深脑刺激器双侧小于 6.32H 具附加功能。三、建议支付点数，本案医材可以避免电刺激的位置错误，与 3T 磁振造影检查相容，符合具有临床有效性及增加病人安全性等两项加计原则。原建议依本保险药物给付项目及支付标准第52条第一项第三款第一目及第二目，建议深脑刺激器双侧小于 6.32H 支付点数316685点，加计范围不超过15%为原则，与厂商进行沟通。那本案特裁建议给付规定同现行深脑刺激器的给付规定。本署将上述会议结论通知美敦利公司出核意见，并与该公司沟通后表示，为加惠病人早日使用本案医材，同意出核意见以36万4188点纳入健保给付。财务预估部分，深脑刺激器双侧大于等于 6.32H 自104年1月1日起纳入健保，当时支付点数462000点，推估年使用量为291组，导入预算约 1.34 亿点。后续同功能品项纳入给付后，皆用于原发性帕金森氏症病人，由临床按病人情况选用，产品不分规格，皆为相互竞合关系。原本案医材糖比照深脑刺激器双侧小于 6.32H 功能改善加计后，支付点数不超过双侧大于等于 6.32H 支付点数448140点，不增加健保财务支出。拟办本案经讨论后，如何同意拟依本次会议决议纳入健保给付，并依程序办理，暂予公告实施。以上报告。
好，我们专家是那个台大神经科的春辉啊，请补充说。
这个的确，我想的就是说，健保其实，如果在不增加财务负担下的状况下，我相信这个产品应该是会对临床的病人上的治疗会有很大的帮助。
好，谢谢春辉，不晓得各位代表对专家有没有什么意见？来，请。
因为我觉得这个不增加财务支出，我是有点怀疑的。 因为你明明加了15%，那你取代的不是，如果说它是取代原来大于6.3的，就是电比较大的，可能用的时间比较久的这种，还是怎么样，我不晓得。那当然，如果是取代那个，它当然不增加财务，可能还会节省。但如果是取代小的话，那它就会增加，会增加。我们这边就给它加了15%吧，对，所以我不晓得健保署这边所谓的不增加。增加，因为我也不知道，就是健保署这边提供的资料，111年度有229组，那到底是使用大电量还是小电量，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那哪些人会选用大电量，哪些人会选用小电量？那你现在这个进来以后，到底会它会取代哪一类的病人，取代哪一类的使用啊？这个是不是我们专家也要帮我们再解惑一下？谢谢。
我想一定要请专家再解惑一下，其实是这样的，从算术上 算起来是好像不一定会增加了，但是因为它是新的东西，又有很多的优点，所以我相信它取代的一定不是小的，而是连大的也都会取代。但是为什么，这个就请那个专会解释一下。
那以目前来说，它的确它的电容量看起来是比较小，不过第一个是厂商它测试使用的年限呢，其实并没有比原来那个电量比较大的缩短很多这样。那第二个是说，因为我们如果能够透过这个它的新功能呢，去了解到电刺激最好的位置的话，而不是像原来的机器是盲目的去做这个电刺激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更适切的，也就是说给一个比较低的电量去治疗，因为电量给的大小啊，有的时候跟你电刺激的范围是有一个直接的关系。那因为我们不知道最适切的点的时候，我们只能开一个比较大一点的电量去做这个电刺激。当我们能够很清楚的经过记录脑波的讯号，知道电刺激的位置是最有效率的是哪一个点的时候，这个部分在过去的这个文献上还有实验的证明上是会节省一些电力的。
我想这个专家的意见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哈，他预期新的东西应该连旧的不管大的小的都会取代了哈，但是是不是这样子？那未来当然一定也是要再专案再评估一下，好，事实上说不定可以算出来，他可以为健保节省多少钱也不一定，好，但是这个就变成一个专案必须要一个研究的一个题目。来，那个
是不是健保署能够告诉我们原来的大电量跟小电量大概平均寿命是多久？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111年的人229组里面，大概使用大电量跟小电量大概各占多少%来分比，这样让我们知道一下。谢谢。
有没有这个数字可以提供一下？
报告主席，有的，但是因为我手上没有资料，但是我先请大家翻到页码的77页，它就是报告使用量。那个有关那个电磁流量的数据呢，我们以健保现在 DBS 进来的时候都是大于6.32，都是大电量规格是46万的规格。在2年前小规格进来的时候，当时在本会议里头就是说它进来的是大电量的容量，所以它对健保方面没有影响。那目前来讲，我们的申报总人数的话是953人，事实上它的population 没有增加，都是这群人的进可之下。那电池容量我们有去跟厂商送进来的电池总容量去报告的情况之下，在大规格的 R 局它的检测报告大概7到10年，那目前以健保资料库来看的话是4.79年到9.1年，那这个是没有任何校正，就是以我们现在使用的年限去看。那现在本案的不论是我2年前进来的小于6.3R，现在的测试报告都可以出示的年限大概5到7年，那5到5、5、6年的年限。所以现在目前我们就我们现在可以掌握到的健保有的6.3R的年限使用年限大概是5.57年，所以跟他们提出来的一个测试报告是相近。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才会说，其实它进来也是进和这些 DBS 的种类的之一，对健保财务其实没有特别的影响。以上说明。
好，这个其实在去年3月才正式通过才使用了，所以这个是通过以后的总使用量或者是怎么样，这个可能在这个作为这个数据的统计参考，可能 一个参考而已啦，不是非常大。不过就是说，无论如何，这是新一代的东西，而且效果可能跟原来的大这个大容量的其实是很类似哈。所以在这样情况之下，通过我们看看未来会产生什么样，我们没有办法现在就预知，但是我们会列入专案再做一个了解哈，跟报告。好，如果这个案大家也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这一案就这样照案通过。好，再见，下一案。